我们上次14篇讲完了，要讲15篇。
耶和华呀，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缠绑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和毁谤邻里。他眼里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
这一首诗有没有被新约引用？这个十五篇有没有被新约引用啊？它的意思总在里边，对吧？但是这个有没有直接的引用？如果没有直接的引用呢？那第二个问题是，这首诗是什么？这首诗告诉我们什么？对我们来讲，尤其是什么？这首诗跟我们前面念过的哪一首有点像？
像是个提醒。
那你给它取个题目，你取什么？
正直人的榜样。
那可不可以说是基督徒的榜样？
可以。
可以吧？对呀。所以我上次已经跟他讲了，这没有大卫的诗呢，这个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其实你是找不到说一个人所谓活在神的面前到底是怎么个状况，你是找不着的。现在在新约的教导里边呢，这跟这个大卫写的也有相当的不同。大卫写的这个就非常非常的清楚啊，它不是一个律法。它也不是一个规矩，可是它实在是告诉我们说怎么活。套到这个他的话，对不对？他头两句比较出名啊。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那其实我们就是怎么样？我们就是住在他的帐幕，住在他的圣山的，对不对？他不是说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住在他的圣山，在他那个时候也许他是这样想，但是在我们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已经住在神的圣山，已经寄居在神的会幕里边的人，我们应当怎样活呢？我们应当行为正直，做事公义，然后心里说实话。这句话很妙，心里说实话和嘴巴上说实话什么不一样？实话又是什么？
你不要自己骗自己。
啊，他不骗自己，错。还有没有呢？你是个心里说实话的人，还是个嘴上说实话的人呢？这两个有没有区别啊？
叶班长呢？这个既不是嘴上说实话的人，也不是心里说实话的人，所以这就很难有区别了。在我
那你看看，你看看，你既然不是的话，那对这个事情应该就特别的感受了。什么叫做心里说实话？
因为他是说的神看人是看内心，就心里说实话你是对着神的，嘴上说实话是对着人的，你没办法通过嘴上去对神说实话，
对，
也没办法心里去对一个人说实话。因为他就是听你说什么，因为他也不可能说是钻到你肚子里啊，或者你把心掏出来给他看啊，那没办法。所以跟人你只能从言语，或者说再多一点就是你靠你的行为，言语行为，但这些都可以作假。所以说心里说实话呢是不可以作假的。
心里说实话不能作假的。
哎，没法作假这个事。
对自己对神再不诚实，那不就傻了呗？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我觉得我是在祷告当中更清楚。
对，我最开始信主的时候，牧师就问我祷告神，你神都知道，你还祷告啥呢？我发现神都知道，我不知道，让我自己知道。我对，让我自己知道我生命该聚焦在什么地方。我发现我有时候犯糊涂，但我发现我在祷告当中，神在纠正我。我会把我的祷告写下来，
这么好。
然后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抄别人灵修笔记，刚开始什么都是要抄的，张伯斯的什么的灵修笔记，抄了一年。大一的时候刚开始，然后我看我自己写过的祷告词，发现神在改变我，就是改变我的想法。我发现我自己的那个生命聚焦点在改变。 就我很神奇，我自己发现，哎，我以前是这么想问题的，我现在不是这么想的。
哎哎哎，那你现在聚焦到哪儿了？你别跟我们大家说说，你现在聚焦到哪里了？嗯，
更去观察神，他就是我不能改变的一些事情吧。
嗯，
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发现那里面有神的美意在里面。
嗯，好像大家都比较把这个心理，说实话，聚焦在我们跟神之间啊，这个肯定是有道理的。不过他这篇诗呢，看来看去还是比较活在人间的。那尽管说他是住在寄居在神的帐幕，住在神的圣山呢，可是他所谓的行为正直、做事公义，一定也都是跟人有关系。尤其到这底下，不以舌头谄谤人，不恶待朋友，不随火毁谤邻里。这第三节呢，他就是都是讲出来的话，他特别讲到他的舌头，对吧？那么至少我们可以说他这个心里啊，他真是这么想的。你说我不以舌头谄谤人，那是不是表示说我这个人想要谄谤人，想要毁谤人呢？可能，但是他自己呢，在从他的心里面就把这个东西制止掉了，他从心里面就把它掐掉了，他不让自己这样来判断别人，不让自己有各种各样的啊，出于泄气的，出于不高兴的，不管是什么，出于论断的，他根本就在心里面，他就不容许自己这样做啊。所以对他来讲呢，人家是心里说实话呢，一个心口合一的人一定活着比较轻松嘛，因为你不用记得说你到底对这个人说了什么，对那个人说了什么。你心里真是这么想的啊，就简单了很多。那这个实话呢，这个圣经里面的诚实或者实话呢，它都是讲到真理啊，也都是讲到神的话，以神的话来校正自己，你也可以这么说，在心里面就是以神的话为准的啊。神说应该的，他就是应该啊；神说不要这样，他从心里面就不要这样啊，逐渐逐渐，他就像以赖亚讲的，他会被神校正过来的。那底下这个眼中藐视肥的，这个藐视这个字有点凶啊，这个藐视什么意思啊？这英语是什么 ？Vile 是什么意思 ？Vile
不是很恶毒的意思？
嗯，藐视当然从中文来讲就是看不起了。
这 vile 是不是就是很仇视的意思？
就是在问这个事情呢，因为这个仇视的话，这个有点凶。你像我们现在遇见的问题嘛，是丁阿姨这两天还在发了这些学校里面这些性教育啊、同性恋、变性人，我们对他们到底我们这个态度啊，你说是仇视啊、藐视，或者是看不起，这好像也不完全是对的。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字来解释，这是他自己对这些人的一个态度。他知道有一些人是与神为敌的，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这种啊，有一些人他真的生来他就有问题啊，他真的就是可能男人在女人里面，女人在男人里面，真的是这样子啊。匪类当然你不能这样称他们，对不对？这个匪类当然是跟神为敌的，那些特别糟糕的啊，专门在推动这些事情的存心不良的人。但是我们怎么是有我们的哎呀眼中这藐视还可以怎么翻？那有的白话的英译本他怎么翻呢？我觉得这个还不错，他说他转脸不看，他对于他们的恶行，他们的不讨神喜悦的地方呢，他就转脸不看，他对这样的人他没有兴趣，他基本上就把自己隔绝过来。那中文是翻成藐视了。那这个东西在我们身上可以应用吗？我们可以怎么应用法？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呢？你要 turn away， 这个翻译倒是不错。turn away from the unpleasant。
保罗说嘛，
嗯，
那些的你不要跟他一同坐吃饭嘛。
哎，这个对中国人就很重要了，对吧？还有没有别的呢？你们总是从前也做过不少这种婚姻辅导啊这一类的事情。甚至儿女教育啊，有没有什么特别可以用的地方？就是你如果聪明的话呢，有的东西你需要转眼，
可能有些过分吧。因为我们遇到比如说你校园教会有传道人啊，
嗯，
妻子夫妻两个人都是离过婚再婚的，
嗯，
所以一般就不太跟他们走近，就见面打个招呼很客气，还不跟他们深交，
嗯，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这个不知道，你现在还跟我好了，所以我就想我大概还不是肥类。但是有的地方真的是啊，尤其我们在辅导人家的时候，这是一点很重要的。比如说啊，这个事情我们也遇见好多次啊，真的是这样啊。一个姐妹，她的丈夫呢背叛她，在外面找了小三啊，或者做了一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啊，甚至是已经分开了。可是这个姐妹呢，怎么说啊？她就是压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啊。他一定要去把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弄清楚，可是他越弄得清楚呢，首先他自己受到的伤害越大，第二呢他就根本就没有力气替他这个走迷路的丈夫啊，犯罪的丈夫啊，去替他祷告，他完全没有力气的，知道太多了他就完全放弃，他认为这个人就是坏，我自己就是假做人，就是变成这个样子啊。的确有的时候你就是转眼不看就好了，因为只有神他能够看见我们全部的罪，他仍然爱我们啊。我们要是看太多了就不行了，我们自己受不了。哎，这一章圣经里面有一个英语啊，是大家一定要学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你要不要猜猜是哪一个词儿？在这一共只有五节圣经，有一个英语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懂的，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因为现在不太常用了，所以呢啊，以前考托福考，现在考雅思，现在大概也不会考这个字，抓得出来吗？这个是历史名词，你要研究犹太人后来的历史，这个字你一定要懂，找到没？
是不是跟那个放债取利有什么关系吗？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字啦。
犹，对啊，不过这个词很奇怪，就
我就说嘛，
这个是个跟犹太人有关的词啊。
我说 usury，
对啊 ，usury，
就是我借钱给你，我收利息。
哦，不放债取利。
对，这件事情呢，在摩西的律法里边是规定的，弟兄向你借啊，你呢不能收利息，那他可以给你当头。可是他就是穷到一个地步，他的当头是他的被窝的话，那你到天黑的时候你要把被窝还给他，也绝对不能向弟兄取利。以后呢这个天主教起来了，是一半旧约一半新约一半胡说八道，所以他就把这个原则也用在天主教里面，就是你不能够放债取利。那你要是不放债取利，要是我们没有这种放债取利的资本主义运作，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嗯，那就不在教会里面放债取利了。
我说整个欧洲共同体地中海沿岸全部不准放债取利，没有放债取利的事情，那会怎么样？
嗯，那不就金融次贷危机吗？
他根本就没办法发展了。所以你说罗马帝国他为什么要一直出去打仗？就打仗了就回来一大堆东西嘛，别人的宝贝都抢过来，奴隶都抢过来，他的田地也抢过来，你们替我做农奴，你说替我上税，对吧？可是这个你打仗就打到个头啊，打到一定的地步你打得太远就打不下来了，所以这个不断的扩张它是有限制的。那你剩下事情怎么办？尤其是这个罗马帝国亡了以后，他们奔风离析啊，你打我我打你，你看他们一打几十年战争，还有百年战争这个东西，那你平常收税都是粮食啊，老百姓哪有银子给你啊？那真正有银子的人他会把他的银子借给你吗？不会的。所以你一定要取利息，你取利息之后你才有资本，有钱的人才愿意把资本借给你。所以你看整个的欧洲的局势，到后来犹太人为什么会发财？为什么天主教徒呢自己不准彼此借钱取利？犹太人解释这个圣经说是我们不能向犹太人放债取利啊，可是我们可以向外邦人放债取利啊，所以我把我的钱借给君王诸侯，甚至借给教皇啊，梵蒂冈盖那些大教堂， 背后还有很多犹太金主嘞，那为什么要发行债券呢？要还债呀？那你起初的钱哪来的呢？这都是跟放债取利有关系，可是那个放债取利就叫做 usury。 好了，那这章呢，看到这些就不错了。总之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准则，真的是基督徒的生活准则。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信主之后一个清洁的良心所本分里面的事。底下就来了大卫的金诗啊，什么叫做金诗呢？这是先让多加给我们念念，来十六章。
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怀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笋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知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毁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这首诗有没有引用
使徒行传？
彼得第一次讲到的时候就讲到这个，他就引了这段圣经啊，所以就表示这个地方呢就是指着弥赛亚从死里复活而言的。哎，但是你这个他这样引用对不对啊？他不是讲他自己吗？怎么突然就变成讲到主耶稣去了呢？突然讲到弥赛亚去了呢？不叫你的 Holy One， 你的圣者见朽坏。所以彼得特别说这一句话，他特别把这一句话拿出来说，这个其实是指着基督而言的，而不指着大卫而言的。彼得还特别解释了啊，大卫已经睡了啊，他的坟墓也直到如今还在我们中间，但是呢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但是他就拿这句圣经来支持他所讲的啊。这里面出名的话也很多了，当然我们首先要问呢，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大卫的金诗？这个金诗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诗篇里面有几首金诗啊？
六首， Google 就行了嘛。特别宝贵的称为金诗。
金诗这个字没有人知道它什么意思，中文就把它这么翻就是了。所以
是人家后面专门就是人家自己解释的了，就 对吧？
对对，都是大家瞎猜的。
他说就解释说能经过熬炼略尽。
哟哟，这个就熬炼人了，这都是自己想出来的。
对，
望文生义的东西啊。
他可能用金笔写的诗。
嗯，但是你可以去把这六篇都读一读啊，等我们读到了，我们再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什么解释，因为、
这是第一篇金诗，对。第一篇、
没有人知道的话，我们自己也可以发表一点意见嘛。像那个鸽子就常常写一些金诗专门送给我，嘿，我也就写金诗送给他。那这首诗他在说的是什么呢？他的重点是什么？他有哪一些特别的地方？那当然我们读到现在啊，也是大卫怎么活在神的面前，是不是？还有呢，他在极难的时候他怎么办啊？他怎么活在这个世上？他怎么活在这些与他为敌的人中间？这都是他教训百姓的。那这首诗特别特别讲到什么呢？ 大部分都在讲到他自己在神面前的什么，谁帮我们填一填，没有标准答案的。
他的志向。
哦，他的志向，这个字也不错啊。
那祷告。
祷告。
表白吗？
表白。那这个志向表白特别重于哪一部分？
呼求投靠保佑我。
都有道理，因为他说求你保佑。我在看也可以说是他在神面前的一种信心，这些都是他信心的话，因为所谓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多加把它念成是我怀中的份，这个就是你们用简体字用太多的一个啊副作用，杯中变成我的怀中，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这是信心啊，这就圣经里面找不到的这样的东西哎。还说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这是信心啊。这雅各说他要悲悲惨惨的下阴间，约伯说自己要在阴间，而大卫说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看看他也是信心的一个宣告，信心的一个表白，我将耶和华，这叶班长说他是志向，这也很对，摆在我的面前，他得了一个诀窍，我常常帮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的时候，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最后也讲到右手，右边大家都是讲说是有能力的那一边，对吧？所以你看美国为什么老是选不出来好总统，那都是左撇子，一个一个都是左撇子。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这是非常新约的话，这也是信心的话，对不对？他们有这个啊，下埃及的路，出埃及的路，进应许地的路，哎，什么叫做生命的道路？这都是大卫的，这也是新约的话，永远永远，这都一讲到永远就是这种新约的话。但这里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第三节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这算是嘴巴上的诚实话，算是心里的诚实话呢？弟兄姐妹，你在大卫的时代你看见了这个东西吗？
应该是心里的吧。他第二节是我的心呐、啊，你曾说。
哦，我的心呐、啊，哎，第二节也很有意思。他对他的心说话，哎，弟兄姐妹会不会有这个本事？哎，我的心呐、啊，你愿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忧？这些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他对他自己的心说话，有的时候他的心在里面警戒我。有的时候呢，他对他的心说话，这个用到我们身上是什么东西啊 ？Oh my soul， 我的灵魂呐、啊，这里的心其实就是灵魂。我的灵魂呐、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他说你曾对耶和华说，就是我的灵魂曾经这样对耶和华说。现在呢，我对你说，我在提醒你灵魂。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哎，怎么就论到世上的圣民呢？这世上的圣民是我的好处吗？那是谁啊？从第一节串到第四节，好吧，怎么串得起来吗？这怎么一下讲这个，一下讲那个？第一节跟神说：“哎，你保护我啊，我保佑我啊，我投靠你啊。”又来了，又遭灾了，是吧？第二节呢，他对自己的心说话。第三节突然讲到世上的圣民，第四节呢还有一大堆这个什么他们的愁苦必加增的人。
我想第三节和第四节是相对的嘛，圣民呢就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嘛，喜欢主内的弟兄姐妹，其他的人呢我们没法喜欢他们，因为他们愁苦嘛。
那你在教会服务这么多年，这个给你增加愁苦的是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呢，还是福音朋友啊？
不管怎么样，第一面我们见他说他是基督徒，马上我们就亲近了。实际上我们从心里面是喜悦他们的，但是呢因着我们的肉体来不喜悦，因为他们经常说我们这儿做的不对那不对，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本来就不好。
那你这个是不是心里的诚实呢？
这里头讲的世上的圣民又美又善是我喜悦的，就是我们同样有神的生命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都有神的生命，虽然我们各自有各自不同的软弱，但是我们是有同一个生命的，都同一个生命的，虽然有软弱，但是那个生命属神生命是又美又善的，所以我喜欢和弟兄姐妹在一起。 刚才提到的这个愁苦的加增，这里头不是说弟兄姐妹给我们的那个愁苦加增，他是说那些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得加增。
好，
没有神，他们没有指望，那些人他们的愁苦必加增。至于我们和弟兄姐妹之间相处的时候出现的困难难处，实际上是也让我们学习那个爱里头的忍耐、包容、接纳等等等等，是让我们要结出那个生命的果子来，是讲的我们之间的关系。但在这里他提到的是我们有神的生命的，我们都属于神的这些圣民，这些是有指望的。那没有神的那些人，他们自己的愁苦是必加增的。
所以弟兄姐妹给我们加增的愁苦呢，不在讨论之列，这个叫做金师，是吧？
不是，实际上我觉得弟兄姐妹他们爱主，但是因为他们自己无知啊，互相不理解，但实际上我们并不讨厌他们。
哦，那就好，有你这话我就放心。
反正我自己的良心在神的面前良心清洁，那别人怎么说我不管他。对了，这也有可能是给自己自我安慰，没有好好的反省自己。但另一方面的话，是要把每一个人所说的话都去仔细的去放在心里面，那就愁苦了。
那也是，那也是。
另外一个呢，我是觉得出现那种状况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觉得是让我看到我们人自己的有限和软弱。包括很多很爱主的弟兄姐妹，的确他们说的话，或者是我自己说的话做的事，也让他愁苦。那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有限，有时候互相不能够理解。但是如果是真正的向神的，是爱主的，安静下来啊，我们让神来安慰我们，然后笑着我们自己，然后再用神的爱再去看对方。我觉得就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一种事情，而且也在这过程中，我自己的生命也会长进。
就是我们的三好学生，态度特别特别好。那如果这首诗真的是讲到这些东西，你会这样开头吗？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
对呀，一定要这样子的，因为没有神的话，在那个的话，我自己做不到的。
那他要保佑我什么东西呢？
各个方面。
照着这首诗的顺序来讲，他在求神保佑他什么东西？
保守我的心。
哦，对对对对对，保守我的心。保守我的心怎么看世上的圣明，讲的有点太准确，他讲到天上的圣明他们又没用上，这多简单。这偏偏是还在地上的时候，圣诞节唱的那个 Peace on Earth, 在地上有平安，就是地上就是没平安的。论到世上的圣明，他第一件事情求告的是保守我的心。什么叫做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今天解释这句话呢，总是拿什么东西来解释啊？总是拿我个人所得的东西来解释，对不对？但大卫在这里讲的好处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圣名跟他的好处有什么关系啊？刚才立川已经讲，这个圣名就是那些什么呀？没有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不送礼物给那些偶像，他们的嘴唇也像大卫一样，他们是不跟从这个世上各种各样的发财神啦、开门神啦，他不去跟那些东西的，是这群人。这论到世上的圣明，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所以我个人觉得他是一个，这首诗是一首信心的诗，也是警戒自己的诗。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其实我们的好处就是什么？我们的好处就是神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你总是要看他们又美又善，并且什么叫做是我最喜悦的？这还可以怎么翻呢？在新约里面有没有对照的话？使徒书信可以跟哪句话拿出来对比？
想不到。
那你这个你就是不喜悦我们了。
你们要彼此相爱。
给你个提示，不是保罗的书信。
是不是那个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这个是天使唱的，对，这个意思还不是这么像，对吧？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不是保罗讲的，不是彼得讲的，那像谁讲的？大概不是雅各讲的，也不是犹大讲的，还谁讲的啦？他在哪里讲的？ 他讲了两次呢。
约翰三书，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大的。
对了，第三节也是。
嗯，
你按真理而行，我就是有喜乐。
对，
跟这个大卫的话是一模一样啊。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这些按真理而行的，就像前面一个诗篇所讲的那样的人，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大卫所说的，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个是你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是美好，这个就是我杯中的份啊。那从这里讲也可以像多加一样把这个改成我怀中的份也可以了，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在地上最重要存到永远的产业，就是刚才谁讲的主耶稣的命令嘛，你们要彼此相爱，我们那个爱可以存到永远，对不对？我们在地上大家彼此扶持走了这么一段，我们现在看到多加按真道而跑啊，就是特别的喜乐，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产业啊，也就是新约所说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把这个当成最喜悦的？当然这个往往不是弟兄姐妹单方面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好像基督徒不是特别珍惜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这一件事情，所以他才会把这句话插在里面，这句话插在里面好像不重要，其实是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你有什么东西要被警戒，你有什么东西会动摇，常常都是这一方面。大卫也不见得是在讲他的国位，他的王权，欺负他的人怎么样，这里面根本就没有在讲到他的仇敌了。那些人他们的仇苦会加增，就跟我们有关系，是那些是等于说我藐视他们，我转脸不看他们了。如果你把这个事情这个重点摆对的话，你就会有一个结果，是你自己在这一生的时候可以体验到的，就是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这个也和我们今天的条件不太一样，我们心欢喜是什么？我足够的财宝，我的灵快乐，是吧？一无担忧，儿女也挺好，是吧？太太也挺好，先生还可以，肉身安然居住呢，我们这房子很坚固，也没有龙卷风，然后每个礼拜去做礼拜，我们今天是这样子的，心欢喜灵快乐肉身安然居住，感谢赞美主。但是这里他有一个因此，这个因此是从哪儿来的呢？大卫知道神要他在这个地上干什么，所以大卫死的时候有一句话，他服侍了那世代的人就睡了。这首诗啊，你叫他金诗也可以，因为这其实是一个服侍主的人应当有的态度啊。一个服侍主的人，他觉得弟兄姐妹不可爱，这就算。像慧英讲的，再不可爱，给你再多的增加的愁苦，那还是你的产业，那是神用绳量给你的地界，你不能走出去的，你常常要警戒你自己，对不对？主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做的事情嘛，主是为了他的羊群，那你就为主的羊群嘛。你如果爱我，就喂养我的小羊。那这里边讲的预言的话，除了第十节还有第十一节，刚才已经说过什么叫生命的道路，永远的福乐，满足的喜乐，这都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所以这我们为什么会特别喜欢这一段诗，这首诗也是这个原因，因为它实在是讲到我们的状态。这几乎每一句啊，一半以上的句子都非常的出名，但是我们一般就是把它拿出来用在自己身上，觉得很爽很舒服，可是你把它连起来读的时候，这样不一样的意思咯。这是这首很好很好的诗啊，劝大家把它背起来的时候呢，不要只拿一两句，把它从头到尾背起来，你慢慢会发现说，哦，原来它这十一节圣经是有关联的，你找出它的关联来，你就知道它这个话是什么意思。